我们会了解到什么是共依附，并且教导我们如何从这种错误的束缚的关系当中来走向平衡。好，感谢主。首先，我们分享一首纪伯伦的诗，这首诗会告诉我们正确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那在爱中，你们要保留空隙，让来自天堂的风在你们中间舞蹈。相爱，但不要制造爱的枷锁，让爱成为你们灵魂的岸之间的海洋。倒满彼此的杯子，但不可只从一个杯子啜饮；分享你们的面包，但不可只食用同一条面包。一起欢乐歌舞，但容许对方独处。就像琵琶的弦，虽然在同一首音乐中颤动，却是各自独立。交出你的心，却不是给对方保管，因为唯有生命之手能容纳你的心，站在一起，却不可太过接近，因为殿宇的支柱分开耸立，橡树与丝柏也不在彼此的阴影中成长。好，那么错误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琼·亨利说：“虽然神的第一个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但是在共依附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设法从人而不是从上帝那里寻找自我的满足。人们会以左右他人为目的的去关怀别人，导致对方在信仰上做出让步，错位的忠诚，使得人们失去了合理的界限、边界感，带有控制欲的这样的爱，让人们在应该拒绝的时候啊，却没有拒绝。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共依附是大于依赖的。那么，我们也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依赖呢？依赖就是依靠某个人、某个事得到帮助，或者是维持生存。依赖是对人、事物好，或者是对某种行为过分的沉溺，试图满足，通过这些来满足自己潜在的情感上的需求。那么，我们会有对人的这种依赖，会从别人的身上寻找自我的价值感，这种是感情上的依赖，期望别人满足我们对爱、自我价值和安全感的需求，也有对事物的这种依赖，就会例如对毒品啊、烟酒、情色、食物，还有挥霍财物这种产生痴迷，还有就是对行为上的依赖啊，因为这种情感需要得到满足嘛，就会沉溺于情欲、赌博，无止境的恢复、挥霍、挥霍。然后有些人呢，会沉溺于工作，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要苛责自己，一定要做到完美。所以，我们不应该错误的去依赖对方来满足自己的这种需要，而是要彼此尊重和欣赏。那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在家庭当中，依赖型的父母通过他们的教养方式，企图去控制孩子的行为。这样的教养方式呢，也会使得孩子的有不好的感受哈，从而也影响到孩子的性格。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占有欲的父母教养出来的孩子是懦弱的，他们操纵孩子，使得孩子呢，反而会开始撒谎，有些父母会很猜疑，那孩子也会变得很容易去猜忌。父母的前后缺乏一致性，也会使得孩子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优柔寡断。那么控制欲强的父母呢，他们的孩子也是被动的。所以，我们这里也看到，在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案例。在创世纪的27章，利百加他非常宠爱他的小儿子雅各，他不仅保护小儿子，而且替儿子来做决定。他企图计划操纵雅各去欺骗他的父亲，来获得上帝的祝福。这让我们看到一个控制欲很强的母亲和一个被动的儿子这种爱的网罗和纠葛，使得整个家庭陷入到了仇恨、嫉妒和分裂当中。那在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利百加为了把雅各从他兄长的这种怒气当中拯救出来，他又打发雅各去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雅各依然是被动的而且没有决断力。所以，我们看到利百加和雅各他们都没有 依靠上帝，也因为他们没有依靠上帝，所以他们的思想上是忧虑的，哈，也导致了他们的行为也是错误的。啊，在耶利米书17章5节，也正是我告诉我们，依靠人血肉的绑臂，心中离开耶和华的那个人就有祸了。所以依赖是不对的。那么大于依赖的就是共依附。共依附指的就是极度的依赖。在英文的起初当中，这个词“共依附”哈，用来形容酗酒者的家庭成员之间那种不健康的关系和彼此之间完全失控的状态。那么现在呢，共依附更指的是一种好像上瘾一样的过分的依赖别人和过分的被需要的这种状态，以至于人们在这种过分依赖当中，哈，彼此的互相控制和操纵别人。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比较典型的容易受到共依附关系伤害的人，他们会是与暴饮暴食的妻子一起生活的丈夫，与迷恋工作的丈夫一起生活的妻子，与挥霍无度的妻子一起生活的丈夫，与毒瘾十足的丈夫一起生活的妻子，与追求完美的妻子一起生活的丈夫，与滥用毒品的孩子一起生活的母亲，以性格暴力的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以及那些要求特别严格的老板啊，共事的这样员工啊，还有和爱嫉妒的朋友在一起相处的人，以及我们看到在那个心理咨询当中的那些心理咨询的咨询师也是这样，还有过分狂热的那些信徒哈，以及和施虐狂在一起的这些人啊，他们都是更加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同时呢，我们也一起来看，在圣经当中，我们对神的这种依赖哈，正确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诗篇62章7节，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第8节，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加拉太书6章4到5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彼得前书5到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罗马书6章11到12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生死的私欲。以上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希望我们全然的去依赖他，而不是依赖任何的人事物或者是自己的行为。上帝希望我们在情感上也依赖他，坦然无惧的把我们的痛苦、担忧和需求去向我们的上帝来诉说、来祷告。所以，我们不应该成为，也不应该成为别人的上帝，去担负别人的重担，而是要把所爱的人交到上帝的恩手当中，并且相信神会为我们照顾好我们所爱的人。同时，我们也全然的依靠上帝，靠着圣灵去结果子，克服自身的不良的行为习惯，和我们不该有的这种的欲望。好，然后呢，我们继续来深入的去了解共依附的一些特征哈。首先，共依附者他们的性格，这些人呢，他们看上去踌躇满志，好像很有能力哈。实际上，他们是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的，并且需要从别人的口中不断的被肯定，这使得他们呢会产生过度的责任感和讨好他人的行为。让我们看圣经当中，《罗马书12章1到2节。兄弟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上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上帝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去讨别人的喜欢，而是要我们去讨神的喜欢。那么在我们 这讲的这个第13课当中呢，我们会有很多的问答题哈，来帮助我们剖析我们自身哈，或者我们所遇到的人当中是否会存在这种错误的这种共依附的这种心理啊。首先哈，是否我们会觉得该对别人的感受、需要和行为负责呢？你是否因为别人的问题而感到不安呢？啊，你是否会想要代替别人去做他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呢？当别人不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感到很生气呢？在别人的眼中，啊，我是一个顽固和爱论断别人的人吗？我是否对自己哈有更加高的要求呢？我是否总是会否定自己的感觉和需要？当我需要维护自身利益的时候，我是否会首先感到内疚呢？是否觉得自己给予比得到会更加好呢？是否为了避免别人的不满或者是批评而要求完美呢？是否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呢？是否对有需要的人感兴趣，而且对方也会对我感兴趣呢？这些让我们看到共依附关系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个性软弱的人总是想要去依赖一个个性强的人，在与此同时，个性强的那个人呢，也总是想要被别人依赖。这样的双方其实都是不完全的啊，彼此都纠缠于情感的这种网罗当中，这样错误的行为也会不断的交织在一起哈，导致操纵和被控制的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失去了本该有的快乐和幸福。耶利米书17章5到6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为他必要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所以最重要的都是因为人们想要从人那里得到肯定而没有去依靠我们的神。在这样错误的共依附的关系的双方，其实他们都有较低的自我价值感，都丧失了自我，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很难与别人建立健康亲密的关系，彼此在互相的控制和操纵，他们有很强的嫉妒和占有欲，担心对方会抛弃自己，然后同彼此都经历着强烈的这种情绪的起伏并且感觉到自己是受对方制约的。而且他们会不断的去否定自我的感受但是呢，又想要保持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当这种错误的心理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往往都会产生一些上瘾的行为，以满足这种心理上的需要。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的共依附的这种关系呢？首先就是因为情感上的因素通常来讲，他们都会来自于不健康的家庭中的关系，因为在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的爱我们的情感上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会产生的这种情感上的缺憾，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比如说我们有缺少父母正确方式的这样的教养具有操纵和控制性的父母，他们缺乏对孩子的爱的肯定和鼓励，然后呢，父母对孩子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使得家庭成员这种之间彼此对爱的曲解，还有更严重的暴力的语言和身体上的攻击，还有成员之间可能会有不良的这种癖好。那我们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我们学过以西结书我们从以西结书当中也看到，上帝他是爱，是赦免悔改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现今不再有世代的罪和咒诅，但是呢，我们彼此之间这些不知悔改的这些的错误的言语或行为，必然会带来更多不好的后果，并且这些错误的行为带来的情感上的缺憾，也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不断的延续下去，以至于进入到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我们 要来到主动的来到我们的神，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啊，才能够打破这样的错误的循环。这里我们看到产生依赖和共依附这种之类的不恰当的行为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没有依赖上帝。好，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模式。例如，在依赖的关系当中，错误的观念会认为说，我需要去依靠一个个性强的人啊，而不是主。然后呢，我依靠的这个人会提供给我所需要的爱和安全感。那么诗篇91:15告诉我们，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所以，我们应该依赖我们的神。好，所以正确的观念是，虽然上帝会通过啊某一个人来爱我，哈，帮助我，供应我的生活，但是呢，神不希望我去依赖人，而且我只有依赖神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爱和平安。那么，在共依附的关系当中，错误的观念还会认为说，啊，我要为别人的需要去承担责任啊。当这个人满足的时候，我也会有满足，我会有成就感，从这个当中我会体验到我的价值啊。那我们看到在5:9，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是要得主的喜悦。所以正确的观念是我们，如果我试图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哈，围着别人打转，那么我其实就是在代替上帝的角色。所以，我的自我价值不是通过取悦、讨好人来实现的，而我们是要得蒙神的喜悦啊。那么，如果我们如何去面对和解决这种共依附的关系呢？首先，我们就要理解到，什么是重担和担子之间的差异啊？在加拉太书6:1-2当中就有说到重担，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所以帮助担当重担也就意味着我应该帮助别人脱离这种共依附的关系，单单依靠基督，这种爱的响应将会完全基督的律法。那么，在加拉太书6:3-5又说到重担，个人必要担当自己的，说到担子，个人必要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个人的担子必须要自己去担当，别人是不能够代替的。这就需要共依附的关系的双方都要定睛去看基督和基督在他们各自生命当中所做的功，以满足他们对自我价值的需要，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会包括我们整个的课程当中，会说到很多人与人相处当中的实际的这些关系的产生。但是，我们又同时看到这些例证，哈，并不是说世上的方法，而是在帮助我们一起来辨认到底什么是个人该承担的担子，哈，什么是我们内心的负担？我们基督教里面经常会讲到，我对这个人有负担，哈，我对这件事情有负担，但是它是我内心的一个负担，还是已经成为压在我身上的一种重担呢？啊，所以是帮助我们一起去辨认，并且做出这种正确的这种响应，哈。那么在下面呢，我们将继续看到一些问答题，这些问题就会帮助我们学习辨认啊。学习辨认到底什么是个人应该承担的担子，什么是负担，什么又会变成我们身上的重担啊？首先，在婚姻当中，共依附型和健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在共依附的婚姻当中，为了使配偶依附于这种关系，对方会想方设法的去满足另一方的需求，并且为了掩饰自己的态度，为了使这种共依附的关系保存下去，另一方会去迁就、放纵另一方的这种不当的行为，哈，甚至于使他们的关系处在一种将就当中，哈。那么在出埃及记当中20:3的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即使在婚姻当中，我们的配偶也不是我们的神，即便我们依赖他们，即便他们供应我们，哈。所以在健康的和谐的婚姻当中，比婚姻当中的双方应该是相互鼓励的，并且鼓励对方去依赖上帝，啊，彼此对 看重对方的优点哈，对于对方的缺点哈，是在爱当中来包容哈，依靠上帝，我们可以去改变他，对不对？而不是为了保持这样的关系，在放纵和将就这样的错误的行为哈。那么在友谊当中，两个朋友彼此互相依靠，他们会是共依附的关系吗？那我们看到。首先，在共依附的友谊当中，双方不是平衡的，因为他们永远都是一方处于强势，一方处于弱势，而且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有一方总是会产生一种嫉妒心，他会不愿意，也不放心对方去和别人建立新的友谊或者是有这样友谊的关系其实，在夫妻当中也是一样不允许对方有别的朋友不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所以。其中的一方会把对方当做自己的上帝一样来依赖不能够完全不能够离开他。在撒上的23章16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大卫和约拿单他们是真正的朋友，他们不仅关怀和信靠对方，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信靠上帝上彼此勉励他会故意的、刻意的离开，让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健康的友谊的双方，他们是彼此平等相处的，并且彼此珍惜，也会允许对方和别人去建立新的友谊，并且在主里彼此兼顾都鼓励对方去依赖上帝，而不是只依赖彼此。那么，在我们的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不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呢？依赖家长呢？箴言书22章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在各种决定之前，我们要教导孩子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引导孩子先去祷告，问问神，看看神的带领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较早的训练并允许孩子们自己去做出选择。如果孩子做了明智的选择呢，我们就及时的去给予他们称赞，也会允许孩子在错误当中来吸取教训，并且鼓励孩子对将来的事情做出选择，所以这是一种正确的方法。我们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犯错带来的后果是小的，如果你在小的时候你不去引导他、帮助他，那么当他长大以后，那可能后果就是会很严重，所以我们自己首先要明白，然后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在工作当中，同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样共依附的关系呢？箴言书3章5到6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在工作当中，我们首先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怎么在我们的信仰上和在世上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公司里面不要想要成为你老板的管家，不要总是想着你凡事都要插手也不要被操纵，并且不要恐惧你是一个被管理、被辖制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不要总是让晚一点下班让拖延看似就是好像很努力成为你的一种习惯，还有对于别人交代给你的任务要去判断，要勇敢地说不，不要害怕去拒绝那么作为一个关怀者，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服侍者或者作为一个小组长，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被关怀者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依赖呢？诗篇146章5节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赖耶和华他的神的，这人是为有福。”所以，不要成为被关怀者的救主哈。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要总是随叫随到，不要忘记不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去帮助他并且在服侍当中，我们不依靠自己的智慧，而是仰赖上帝的智慧所以每一个在关怀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以祷告开始，引导被关怀者从上帝那里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讲，最好的侍奉不是我们带着爱心去解决对方的问题，而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去自己去认识神，认识自己是怎样的身份，并且活出来。这样的侍奉，才是真正的爱， 那么下面呢，我们又有一些啊，又有一些检测的题目，好，帮助我们自我检测一下啊。你是否对设立和持守这种边界感感到困难呢？你是否会感到很难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呢？你是否依靠别人会去做出大多数的决定呢？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忧伤寂寞呢？当对方与别人相处的时候，你是否会感觉到自己被抛弃了？你是否会认为别人的意见比你自己的意见更加重要呢？为了息事宁人，你是不是会总是选择沉默呢？你是否害怕彼此之间发生冲突呢？你是否对你们的关系具有这种保护的心理？好，并且你陷在这种关系当中无法自拔。好，当你自己的计划不包括对方的时候，你是否会犹豫不决，或者想要放弃这个计划？所以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你是否会感觉到你总是在丧失自我？你是否在大多数的问题上，总是会首先就是很自责，然后你会不会感受到受到别人的控制或者是操纵？当你的计划不得已的需要变动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很气愤然后你个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总是会情绪失控啊？有没有感觉到对方没有听你的话，没有真正的顺从你？当你受伤的时候，你会不会选择沉默？沉默，或者是发怒，发很大的怒气来报复对方，还有就是你，就我们讲到内耗，就是你会不会总是感觉压力很大，或者是精力不足或者是你会感觉到你总是在被别人利用的，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把对方的言语和需要感觉这些大过了上帝，或者是上过上帝的话语？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常常怀疑自己的能力不够或者是对自己的重要的关系不太确定，总是不确定对方和你的关系是不是稳定的？所以如果在以上的这些问题当中，你有4个都回答是。好，那么可能你就陷入到了这种共依附的关系当中，这也就意味着你总是想要一手包办代劳所有的事情，但是呢，恰恰是你的这种行为，不是在因为别人的需要，却是在满足自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陷在这种关系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自知的，那么如何去消除它呢？就是我们要消除对所爱之人的这种控制，我们不去控制别人，同时也改变自己这种不自知的这种欲望后欲望就会逐渐的去改变这种共依附的状态。所以如何去改变它呢？首先我们要学会的就是放手放手，认识到我们对某一个人存在这种依赖，然后改变它。我们开始学会去依靠上帝。在出埃及记20章3节中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所以，我们的神不是我们要去依赖和操纵的那个人，而是我们的主啊。我们要承认自己陷入到了共依附的关系当中是不对的。我们要祈求上帝，让我们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都能够把神放在首位，是我们去讨神的喜悦，下决心在主里面去寻求爱、自我价值和安全感，认识到神创造我们不是去满足别人的需求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去改变共依附的这种思维模式。诗篇51章6节说：“你所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子，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取悦他人。不要相信你应该一直充当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当你让别人承担他们消极的行为带来的后果的时候，不要害怕会失去对方的爱。当你的确认为你应该拒绝的时候，不要回答说是，要勇于说不。感谢主。还有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组长或者是作为一个家庭当中的母亲作为一个家庭当中管事的人我们反而要去摒弃我们当中常常会有的这种超强的、超过的这种责任感。 出埃及记18章17到18节，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起初的时候也是他一个人，是去接待所有的来访者，搞得自己焦头烂额。然后那些人也是排着队可能一排排好几天。所以他的岳父也告诉他说：“你要设立百夫长、千夫长，这样就会有别人来帮你承担。”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这只是第一步。在后来，他也设立了很多的祭司来掌管。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去依赖神。从神而来，而不是依靠人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试图在对方的生活当中，想要成为那个上帝。成为那个一览众视的人。相信，并且我们要相信，上帝会在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当中来动工，要认识到我们并没有办法去改变对方，要使其成为可靠的和负责任的人，在所有的事情和环境当中都要仰赖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那么同时，对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饶恕他们。以西结书3章13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可以回顾往日在情感上和身体上所经历的创伤，并且决定要去原谅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当我们的这种愤怒的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首先去选择宽恕对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有一些错误的言语行为伤害到我们，对吧？也并不一定是对方的错，对吧？有的时候就是魔鬼造成的，或者就是因为他。对方也需要去认识神，所以我们一切都以神为主我们要去首先去饶恕人这也是神的命令。当我们去饶恕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给魔鬼这样的借口，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来控告我们所以还有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要认识真理、相信真理和使用真理。在约翰福音8章34到3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在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在腓立比书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还有彼得后书，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还有在加拉太书的2章20节，我们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些都是神所赐予我们的身份，我们不仅仅是听，我们还要把它宣告出来，把它使用出来，在神的话语上面，附上我们的信心。同时，我们要设立在人与人之间，我们要设立合理的界限。就像我们在上一节课讲中提到的，要有这种界限感、边界感。就是，所以呢，我们是有必要去做出这种改变性的必要性的沟通的。所以，我们要确定我们对责任的这种界限，确定我们参与的界限，保持坦诚的交流，避免言语上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可以和对方说，我们需要认识到，从来没有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和你交往。我们要以这种比较恰当的就是言语和对方去做这样的交流然后告诉他，我太过于依赖你以满足我自己的需要，而且我一直也在尽力的满足你所有的需要。现在我要努力的拥有健康和谐的关系，我要把上帝放在我生命的首位了。所以我知道我已经对你产生了这种 负面的影响。现在我也决定做上帝眼中正确的事，并希望也能够得着你的积极的回应啊。所以我们要以恰当的方式。去和我们的那个对方啊，去做出这样的沟通哈、啊，不要就是，因为害怕啊这种关系破裂啊，或者是破坏这种关系，然后不做沟通，一直在这种关系错误的关系当中彼此纠缠哈、啊。那么在并且将情感上的能力啊转变为属灵的能力啊，诗篇119:35-37，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悦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啊，我们将上帝和灵命的成长作为重中之重，好，参加有深度的圣经学习，去记住一些经文啊，并且使用出来。我们在祷告当中与上帝交谈。好，并且把一切的思维转向上帝。好，就像我们在我们的平台，哈，我们一直都在都在进行学习，哈，要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去活，如何正确的去爱，哈，以正确的方式啊，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在侍奉当中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在平台上也是这样在学习啊，我们都是不断的在认识自己的身份，然后活出来，我们自己先活出来，然后面对我们的家庭啊，面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职场，还有我们的小组当中，我们自己先学会，然后活出来，将这种正确的啊爱啊正确的这种方式，通过我们释放出去，活出来，也把它延续下去哈，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这个学习的意义啊，感谢主。然后我们来到了最后哈，最后这里啊又有两首美好的诗啊，我们来听一听哈。那首先我们要放开手，对吧？放开手才能够走出这样不健康的关系哈。这是来自于琼·亨特的诗，他说：“放开你不是不再爱你，而是对你深深的爱让我不愿意再依附于你。”放开你，不是不再关心你，对你真诚的关心让我不忍再管束你。放开你，不是要远离你，是相信主耶稣会掌管你。放开你，不是要伤害你，我无处不在的这种帮助才会真正的伤害你。放开你，也不是要批评你，而是让全能的上帝来评判我自己。放开你，不是用另一种的方式来约束你，而是约束我，不再无止休地要求你。放开你，不是要拒绝你，而是拒绝将事实的真相隐瞒你。放开你，不是割断你我之间的关系，而是要让有损无益的事情远离你。放开你，也不是要凌驾于你，而是承认我无力去改变你。放开你，不是不再相信你，而是相信只有上帝能够塑造你。放开你，不是声讨过去，而是珍惜现在，将未来交托给上帝。好，感谢主。还有就是一首啊，自由之诗是关于啊我们家庭当中啊这种亲子关系的啊，是来自于纪伯伦的哈、啊，很有名的诗，大家应该都听过哈、啊。就是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的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和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你从你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把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飞翔的你。 啊，在诗篇127章3到5节当中也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做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中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第13课的所有的内容哈。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供依附指的是过于的依赖，哈，从人的那，在人的那里彼此的互相的控制，哈，依赖过分的操纵，所以我们最需要依赖的就是我们的神，哈，我们要认清自己的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身份，哈，活出来，并且把它延续出去，哈，也把这样的爱和正确的方式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好，感谢主，好，这就是我第13课的分享。